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大事项看明慧王，别用人心矫正法。作者中国大陆李荣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7日。每到一个正法的进程，大陆各地总会出现一些同修凭个人的喜好和用人心去对待，忘了以法为师了。最近海外同修都在推广媒体干净世界，我地区一些同修看了自媒体视频后，也把海外同修如何推广干净世界的交流稿在本地学员中推广传播，教同修如何下载安装 APP 软件，并号召同修注册邮箱用于每天浏览干净世界以增加流量，给干净世界的视频点关注加点赞，让同修写好评等，每天完成多少条，还说这是师父安排的，和看明慧网是一样的。当有同修劝阻时，一些同修对此愤愤不平，认为是嫉妒他们，阻止他们去救人。此事在一部分同修中引起了争议，在本来平稳的修炼救人的环境中掀起了波澜。个人悟道，干净世界确实应该推广，但是这是海外同修的正法项目，目前在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没有结束，我们对重大事情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大陆大法弟子就是抓紧救度可贵的中国人，而且大量浏览海外网站也存在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正法进程推快了的今天，每个学员的精力和时间都很有限，这种靠说服别人强加给别人的做法，不但本身就有很强的执着在里面，也会干扰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我们知道整体重大的事情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是师尊亲自指定的最可信的修炼网站，作为身处大陆的同修中的一员，我们把助师救中国人和修炼放在第一位，修好自己的同时承担着讲真相救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明慧网支持的很多正法项目，大陆同修可以有选择的去做，比如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贴布干胶，发期刊资料，传酒瓶，家庭资料点等等，举不胜举。在救人的过程中，我们突破各种人心，如党文化、自私、狡猾、怕吃苦、懒惰、争斗、怕心等等，升华之后修出不同境界，未来正法觉者的慈悲心、宽容大度、无私无我，如何完成救人使命？已经落后了，没有达到师父要救的人数。师父一再讲法开示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以法为师。如果谁带动大陆同修的修炼形式，每天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浏览干净世界的视频和点赞关注，对其的关注程度超过师父给修炼人指定的明慧网，以及在最后关头多救大陆的中国人，那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干净世界的推出和存在是师父安排给未来人类的，给人类留下一个干净的世界。可是如果人都死了留不下，这些东西留给谁呢？每当正法出现重大转折，大法弟子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时候，师父都通过明慧网和明慧编辑部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指引方向，或是直接讲法，比如发正念、三退、传酒瓶、神运、起诉江泽民等等。如果需要大陆大法弟子配合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静待明慧网的佳音吧。个人所悟， 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大陆同修双手合十。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人数》，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8号。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4亿。一文出来后，就4亿人、5亿人、2亿人之事，很多大陆同修看文章题是师父说的，马上想求证，避免误传。明慧编辑部发表了确认之后，又在想为什么没在新经文中发表，编辑部是不是带头传小道消息等等。另一部分同修被这些数字震惊，感觉自己没看见身边有3、4个离死一个的严重度，所以很难接受。从这些现象中，个人意识到，第一，九评发表这么多年了，很多人怕自己受迫害，但中共究竟有多邪恶，是否并不真的知道。如果依然局限在个人经验的范围内认识，超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经验范围的，就很难相信，可能会有这种反应。第二，眼见为实，把科学作为最可靠的依据，但想法不一定真科学。先说算平均比例是不科学的，瘟神是按照人的业力和该得的果报找上门的，这家人善良明真相，即便有男女老少10多口，也不会出一个死亡。那家人全家跟活摘器官脱不了干系，可能全家快死绝了，不止1/3。而邻居也未必知道结果和真正的因由，其他人如何眼见为实？看不见的，所以不能平均算比例。瘟神看业果，不伤无辜，只有中共才按人口比例把人划为右派。再说眼见为实，人眼看不见业力，看不见家家户户的死亡情况，每个人的信息渠道、活动范围和生活经历都有限，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自媒体、耳目，不言而喻，这种局限性太大了。生命很脆弱，打个不吉利，但谁也不能保证绝对不能发生的。比方假如很多大事发生之后，方圆几十里偶尔才能见到一个大活人，那时候会不会想，人都哪儿去了？这个地方现在人怎么这么少呢？另一个不科学是现在的人太迷信数字，而中共最擅长隐瞒和搞乱数字。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死亡人数巨大，却都是10年、20年后，关于全局的真相才点点滴滴的开始见天日。为什么？你知道的，某工厂的资本家跳楼了，你家附近社区的一个臭老九从高耸烟囱上跳下来了，你们单位的走资牌在厕所上掉了，你认为茫茫人海中也就死了几个人，极少数。为什么你心里认定是极少数？因为共产党每天叫嚣极少数，先入为主，你的观念是中共灌输的。所以当看到人们一个一个自杀而亡，你的观念认为那只是极少数，被洗脑后的你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怀疑极少数，并设法调查真相。从中共内部清洗，老毛成为霸主之后，中共制造了数不清的极少数，这极少数可能是几百万，可能是几千万，也可能是上亿、数亿。关键是太多的人失去了怀疑的智慧，缺乏调查的资源，没找到正视真相的动力，对中共仍抱有幻想，甚至骨子里对中共留有某种认可。封锁和造假，中共的骗计、收买和洗脑手段早已炉火纯青，四通八达，遍布整个社会，并渗透世界各国。中共对外公布的内部文件写明的都是假数字，搞大数据的人没有靠谱的原始数据，又能搞出什么可靠的结论呢？一点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形成整体的一点新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很长时间以来，我对于形成整体的认识都是停留在大家在某一项目，或者在营救同修方面，或者某个区域范围内，大家整体做一件事情时，参与的同修如何沟通商量、协调一致、彼此配合这一层面上。最近与同修的交流中悟到，形成整体不仅在具体配合做事中体现，更是体现在最终消除同修之间的一切间隔。同修在各种配合接触中，不断修去彼此之间曾经形成的各种观念、成见、人心，去掉执着别人的执着，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对方，看不上别人，正视自己，陷于具体事情当中争论不休，被对方没有修好的一面带动，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以至于同修之间的情、党文化等不符合大法的一切表现及因素，不断修去个人之间的任何不纯净因素，完全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基点上，大家诚心诚意地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互相补充，在法上整体圆融、共同精进，互相成就、完成使命。我们每个法粒子在法中自证本身不正的一切因素的同时，在消除各个法粒子个体之间的间隔因素，纯净自身的同时纯净彼此，每个个体纯净了，彼此之间纯净了，整体就纯净了，这样形成的整体才是坚不可摧的。大家共同用正念与法力、慈悲和智慧所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符合宇宙真善人特性的，才是最纯净的。而且无论大家是不是在做同一件事，我们的心都在一起，我们的能量场都是相融相通的。大法弟子们在不同层次天体宇宙及空间的各自范围都是彼此融贯在一起的，能量之巨，力量之大，无可限量，随时都在发挥整体的作用。大家在做救人的事情上、证实大法的事情上都能用慈悲与正念，那么我们同修之间呢，彼此也应该用慈悲相融，用正念相待呀。一天和一老同修又出现了摩擦，没有守住心性，非常懊恼什么时候才能修出真正的慈悲。晚上学法，师父的一句法让我豁然开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当我立足于自己的个人基点上，对同修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里面都是隐藏着私心的，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对方好，为了更好的配合做事，但掺杂个人的念头在里头，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为了对方，不可能是纯净的、无私无我的。第二天，我开始用法中的正念，而不是用人念、人心、人情、人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结构来对待老同修。我真的体会到了发自内心的对别人慈爱的感觉，自己真切地体会到了那种自然而愉悦的融于法中的感受。无论形势或好或坏，环境或优或劣，担子或轻或重，事情或繁或简，在具体项目中，或者是大和尚，或者是小和尚，都清醒自己是大法弟子，在一丝不苟地修炼自己向内找的同时，从本质上改变我们自己，懂得师父讲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以上只是个人在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
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肆虐令我想起往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近期瘟疫再次海啸般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陆，染疫者不计其数，首当其冲的当属北京，几乎全城覆没。京城密集居住的许多中共高官、专家学者、各领域名人纷纷染疫不治，短短数日，北大、清华就有多名教授病亡，死者大多是中共党员或为中共站台的人。还有一些人本性善良，虽是中共成员，却因不知真相而未能及时退出协党，他们也处于危险之中。尤其是社会各领域的佼佼者，各界精英人士，很多是在中共的洗脑欺骗和利益诱惑下被拉入其中的。我有个表兄，文革中，他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批斗，被关牛棚，被打断了腰。表兄在恐怖与压抑的氛围中成长，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年代，工作之后又不幸被单位解聘，失去生活来源。那时我还资助过他，后来他努力求学，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他是恢复学位之后所在城市最先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所以他的事迹迅速见诸报端。紧接着一向无人理睬的他开始忙于应付各方来访，有民主党派的人，更多的是中共党组织派来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请他加入。表兄生性敦厚，本来只是个学术人才，不懂也不关心政治，架不住这般阵势，不久这个优秀人才就被中共作为新鲜血液壮大了先锋队。表兄后来在大学任教，功成名就加上教授的优厚待遇，使他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把命交给了协党，和他绑在一起滑向无底深渊。我曾问表兄他是否真的信共产党，他不置可否。我建议他翻墙了解真实信息，他以各种技术上的理由推脱，认为存在风险。我几次打算专程前往他所在城市劝他退党，但从未成行，我没做好，没尽到责任。我胸中隐隐作痛，想起一件件往事。1999年425之前不久，有一天练功点辅导员让我去参加一个交流会，交流会地点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上百人与会，会议交流主题是如何对待外地一些练功点遭当地警方骚扰的事。会议采取自由发言形式，讨论热烈且秩序井然，每位发言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之后，首先简要自我介绍，然后阐明对问题的看法。当时大部分发言者倾向于应当尽快向政府反映情况，以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发言者大都这样自我介绍：我是教育界的，我是科技界的，我是法律界的，我是文艺界的，我是出版界的，等等，几乎都是专业人士，遍及文化、科技各个领域，真可谓人才济济。还有人称我是民主党派的，我是军事机关的，我是军队院校的，等等。当天散会离场时，我在出口处还无意中与上大学时我们系里的一位年轻教师相遇。那时在北京，人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知识分子多，高阶层人士多。现在想来，这些年中如果上述遍及各知识领域社会高阶层的法轮功学员还都健在，还都在兼修大法，都在向各自所在领域所在阶层的民众讲真相，救度一方众生，那将是一种多么令人向往的局面啊。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的先驱，主流社会的走向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1992年和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北京不仅大街小巷传遍了，就连政府机关和军队的各个大院也都知道来了一位李大师，祛病健身当场见效，神奇的了不得。当年师尊在国内举办了54期法轮功面授班，其中在北京办班最多，共13期，授课地点常在军事单位的礼堂，如二炮礼堂等。转法轮1994年12月在北京出版，在公安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转法轮从北京走向世界，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成为各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每日必学的著作。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北京作为师尊当年传法时最常在的地方，作为法轮功研究会所在地，大法弘传的基地，作为承载师尊恩泽最多的地方，北京人将得到多大的福报啊。北京人历来有着关注天下大事、忧国忧民的素质和传统，而当江轨踏着六四的血迹上台之后，北京这座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却日渐腐朽衰败。伴随着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北京已经沦落为邪恶势力的老巢、黑窝，成为邪恶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在邪党的极端暴政和强力洗脑之下，京城百姓被愚化、奴化，道德水准大幅度下滑，多少人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连篇累牍的造谣污蔑中认同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多少人将央视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假戏当作了真实，多少人在所谓百万人反某教书上签名表态，多少人在批判法轮功的大会小会上应声附和，多少人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冷言恶语，多少人为了一己私利充当恶警的耳目和帮凶。在这二十多年的倒行逆施当中，面对千古奇冤，谁敢挺身而出为法轮功鸣冤？谁敢公开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法轮功是佛法，是造化万物的宇宙大法，对中共的迫害熟视无睹，认为与己无关，道德已经很低下了，明知中共的迫害是错误的违法行为，却为了自保而沉默不语，罪业可能已经上升，认同中共的迫害，与中共走在一起同流合污，那就是共犯。人心变坏了，道德不行了，业力大了，瘟疫就上门了，北京全城染疫，多人身亡，瘟疫有眼。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常常看到有不少地方的同修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一轮又一轮挨家挨户的发，真相资料已经覆盖了多遍，酒瓶等几乎家家户户都送到了，一些边远村镇同修们直接逐门入户讲真相送资料，每当看到这些，在钦佩同修正念正行的同时，内心总会掀起波澜，北京何时能达到这一步啊？就我个人知道的情况，北京有很多人至今还没看到过酒瓶，没收到过真相资料，没接到过真相电话、信件、邮件。北京主流社会民众、体制内人员，特别是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知识界精英人士，如果能看到各种真相资料，能翻墙看到真实信息，那将在社会上引起更多反响。盼望我们北京大法弟子也能走进千家万户，送真相资料，劝三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地苍生制作方法分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8日。天地苍生在我们这里特别受欢迎，都爱不释手。马上过年了，同修们都想在过年期间发放。盼明慧同修第一时间给我们链接。我们是用 A3 铜版纸打印封面封底，无边距打印。 那页用 A3 普通纸，效果非常好。我们没有 A3 打印机，用 A4 版单页打印，共64页，制作出来很精致。A4 大册子用抽条式塑料透明文件夹装订后，同学们都很接受，主要发给有文化、有一定阅历的众生，反馈很好。据我当地的反馈，天地苍生很受世人的欢迎。一开始同学看到是大的版本的，不愿发放，是因为携带不如 A5 的方便。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发放，看到世人都喜欢要天地苍生，而且有世人还不断询问天地苍生有没有新的。为此，同学们就克服了携带不方便的心理，现在很愿意发放天地苍生。有的人没有 A3 机器的也买了，没有 A3 机器也用 A4 机器打印 A4 版的天地苍生。已经有些同修们不愿再发放薄本的真相小册子了，因为据同修反馈说，世人不愿要薄的真相册子，说太少，一下就看完了。当然最后还得看读者，因为不同的明慧刊物适合不同的读者对象，救人重在效果。我手里没有 A3 打印机，我使用的是高速452打印机打印，封皮使用爱普生 L805 彩喷机。简单说一下我的制作方法，打印好 A4 内页之后，整齐的装订一下，加长钉侧面装订三个，再粘贴一条书脊，2厘米的宽度正好盖上两面书钉，然后再贴封皮和封底，封皮和封底用两面纸无边距打印，这样制作的效果挺好的。据发放的同修反馈，世人很愿意要。 A3 打印版及 A4 的二合一起码定，需要使用 A3 打印机及 A3 纸张，打印后在中线处起码定装订，封面已标示出装订位置。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疫苗反效应触发死亡。目前除了世界许多国家出现过的 BA5 BA7 XBB 之外，各国包括对从中国出境的旅客的检测尚未发现更新的病毒变种，而中国的新一波疫情远比其他使用了中国疫苗的地区来得严重。据知情人士说，2022年12月初北京的医疗系统就失控了，所以才在12月7日突然改为全国放开，出入境放开。针对中国的疫情，新冠疫苗真的是救命良药吗？中国疫苗真的有效率高于 70% 吗？中国疫苗与出乎意料的众多奥密克戎重症和死亡是否有关呢？第一部分，中国疫苗几近遍及中国和近百国家。英国广播公司 BBC 2021年7月的一篇报道曾透露，中国的两大新冠疫苗当时已成为一些负面新闻的中心，因为在一些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与国药疫苗的国家，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攀升势头，甚至还出现死亡病例。报道说，这两种疫苗均在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如亚洲、南美洲及非洲部分地区，共近100个国家得到普遍使用。上述两种中国疫苗的研发公司均位于北京，分别为科兴生物与中国国有企业国药集团。据称，两家公司均采用灭活病毒，又称不活化病毒，来诱导产生可以抗击新冠病毒的抗体。第二部分，疫苗的 ADE 效应。2020年那波疫情爆发以来，中共一直回避提及疫苗的 ADE 效应，并掩盖因注射疫苗而猝死的案例，打压当事人家属。什么是疫苗的 ADE 效应？通俗地说， ADE 指抗体依赖增强，即病毒毒性的增强。接种疫苗注射后，人体内产生的抗体不但未能消灭病毒，反而被病毒俘获和裹挟， 为病毒进入人体细胞开路，造成病毒畅行无阻。一旦发现 ADE 效应，疫苗的施打必须立即停止，免得继续火上浇油。第三部分，接种新冠疫苗，心脏病和猝死骤增。一篇由结构生物学家潘纳基斯·布里克瑞提斯和内科医生、心脏病专家彼得·麦卡洛共同执笔的论文显示，在2021年和2022年两年中，
请听时事评论，百年迷障的延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不知不觉，人类已经在疫情中走过了三个年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场灾难何时是个尽头。特别是近期中国大陆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医院和火葬场濒临瘫痪。不少人曾经寄希望于疫苗，然而疫苗是个争论性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说它能减少染疫，防止重症，同时也有人说它不是完全有效，还有不明的副作用。好处与坏处哪一个更大，是许多人在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有很多人不参与争论，但却在观察身边的事实。有位大学毕业一年多的西人女生说，我家只有我妈妈打了疫苗，结果也只有她感染了新冠，发烧，身体疼痛，在家休息。后来他把病毒传染给了我的父亲，而我没打疫苗，也没被传染。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说要暂停疫苗加强针，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看看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也就是说，疫苗看起来并非灵丹妙药。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国家，两个世界。其如果眼睛在医院，会觉得疫情严重的不得了；如果在大街上，发现车水马龙，景点人山人海，闹市人头攒动，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共产党想的是，让老百姓自生自灭两三个月，就算死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也对社会没有什么人人惊心的震荡。海外媒体着眼在医院和殡仪馆的时候，觉得大陆疫情严重，可当他们转眼看街头、闹市、景点，中国到处人山人海的，又觉得中国人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些恰好是中共给海外设置的迷障，也是给中国人多年洗脑的成效。在人命问题上，中国人的眼睛重点得放在看家人、看亲友和身边熟识的人，因为比看电视、看路人更容易得到货真价实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当年中共搞公私合营和土改，死了多少业主和乡绅，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仍浑然不觉。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北京街头看不出来。文革死了多少臭老九、走资派、叛徒、反革命，报纸上看不出来。2003年 SARS 让中国死了多少人，上海街头看不出来。江泽民下令活摘器官，杀死了多少法轮功修炼者，医院知道，医生知道，而老百姓浑然不觉，直到自家的孩子失踪了才开始拼命打听。再比如说，文革后多少出尽风头的造势者被拉去边疆枪毙，世人浑然不觉，因为大街上多一个陌生人，少一个陌生人，没人在意。政府机关的办公楼里，当权者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走的那波如何了结的，事不关己，人们不会过多的去在意。那么，中共病毒这场大瘟疫从爆发到目前为止，这三年多究竟死了多少人呢？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乍一听，有不少人可能会感觉到惊讶、震惊，甚至觉得难以置信， 然而，就像刚才提到的，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多人是感受不到的。在偌大的中国，三年死了4亿人，相当于每年死1亿多人，死亡分布又不均匀，因此对有的地方来说，感觉就不那么明显。再加上中共极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人们不一定能够了解到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然而，当疫情导致的死亡落到具体家庭或者个人头上的时候，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据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 12.8 亿，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 14.1 亿。这是不是意味着2020年就死了1亿多人？目前，瘟疫仍然在肆虐，很多人在恐惧中祈求着自己能躲过这一劫难。中国古老的智慧认为瘟疫是社会整体的业力太大所致，瘟神不误伤无辜，也不会漏过谁。在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李洪志大师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那么，面对汹汹的疫情，如何才能趋吉避凶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指出，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一言的评论文章，百年迷障的延续。
疫情高危人群用钱买命折，作者一言。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仍在严重发展当中，经过三年多疫情，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是高危人群。其实从其他角度判断，买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者，以及为了官位和钞票而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大小犯罪分子，也是高危人群。比如有些人的所谓高寿和康复是丧心病狂、杀人害命、用钱买命换来的。这种人无论他们苟延到什么年龄，无论他们身处什么环境，瘟神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命赴黄泉。因为瘟疫毒株的传播方式是人力无法控制的，买来的器官在疫情中衰竭或造成身体免疫系统停摆，原因不是器官不好，而是受体参与杀害法轮功修炼者而造业太大所致。至于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那些医生们，很多人一直误以为不赚白不赚，等杀到自己时，中国的医生基本灭绝了。真相是，谁敢谁犯罪，钱财拿命换。操刀活摘器官的医生是个丧心病狂的罪恶人群，早就禽兽不如了，所以也早就排在恶报的名单上了，就看神决定什么时候将其缉拿。 现在中共严控死亡证书不许写真实的死亡原因，但这种掩盖能掌人耳目，却无法阻挡瘟神夺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网再收。新世界的到来，那些罪人是没有资格看到的。
请听时事评论，病毒进化论的黑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2022年12月7日，眼看疫情的爆发再也捂不住了，中共突然全面放开，顺水推舟，要求民众阴阳尽阳，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疫情海啸。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殡仪馆、火葬场一直处于尸满为患，甚至出现了一炉多尸、沿街焚尸等惨状。但是中共还在一直隐瞒疫情。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揭示出的真相令人震惊，同时也让人们看清了中共隐瞒疫情的丑恶嘴脸。在汹汹的疫情中，人们也在思索着，中共病毒已经肆虐3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凶猛。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历来鼓吹进化论是中共治国的行为法则，那我们就用进化论看看是否能解释一下中共病毒。其实1859年当达尔文战战兢兢地把进化论假说推出后，当时就有许多达尔文自身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案例，如长颈鹿的脖子是如何进化来的？为什么4亿年前的昆虫翅膀配置的完美性和现代昆虫相差无几？眼睛为何具有无与伦比的自动调节设计？等等，这都是达尔文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进化论认为，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强大工具，但将这一理论适用到病毒身上就显得非常尴尬。首先，病毒还不能被定义为一个物种。其次，病毒具有强大的基因变异能力，但却无法导致病毒发生重大的基本生化变化。1935年，美国生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第一次见到了病毒的真面目，并发现病毒没有细胞中用于代谢和生存所需的核糖体、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由蛋白质包裹的 DNA、RNA 核酸分子。病毒进入细胞被激活时，它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也就是说病毒无法脱离细胞进行独立生长和复制，但是病毒在进入细菌后，可以劫持细菌的代谢工具，用以自己复制，并造成细菌裂解，释放下一代噬菌体。美国宾州利哈伊大学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贝赫教授研究了一个案例，指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也就是艾滋病毒的变异速度比细胞快10000倍。然而研究表明，自从几十年前在人类身上发现艾滋病毒以来，艾滋病毒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基本生化变化。可是这些病毒都在玩同样的把戏，就是随时改变其蛋白质的形状，使药物无法粘附，从而摧毁病毒，导致无法战胜病毒。关于进化论，有网友提出一个简单的疑问，如果生物真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进化来的，那么所有植物 为了不被人类作为食物吃掉，应该突变的难吃或有毒才对。对此，支持进化论的专家们给出了一个解释，说人类在种植果树或植物的过程中，渐渐地把那些不好吃的或有毒的植物淘汰了。对此，有网友回复，这不正好说明好吃的植物、水果和蔬菜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高级生命干预的结果吗？牛顿曾制造了一个精致的太阳系模型，让好友哈雷惊叹不已，追问谁是创造者。牛顿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制造它的人，那么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关于病毒的起源，达尔文那所谓的共同祖先论在这一问题上也显然失语。科学家们认为，病毒很难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其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战胜过任何一种病毒，而被病毒吞噬的人的生命却是数以亿计的。从古希腊的鼠疫到古罗马的四次瘟疫，从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再到如今的中共病毒，病毒和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只是尸横遍野的惨状，刻骨铭心的恐惧。这毁灭与悲剧是什么共同进化能美化得了的吗？实际上，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瘟疫都被认为是出自神的意志，是上天对人类的天谴。人类的自私、贪婪、对他人的伤害和对神明的不敬所造下的共业，积累到一定程度都会导致天谴。古罗马四次大瘟疫是上天对人类迫害基督徒的报应。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被认为是上帝之鞭。西班牙大流感之际，正值共产主义登陆人类之时，这一次次的历史性大瘟疫何尝不是神明对人类的警示？中国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大瘟疫是改朝换代的前奏。自2020年开始流行的中共病毒为何而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慈悲开示世人如何在这场瘟疫中趋吉避凶。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病毒：进化论的黑洞》。
本期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请听童谣《救命宝》，作者上果。新官家家跑，染疫似煎熬，嗓子如刀割，浑身痛难消，浑身痛难消，死因被谎报，感冒是胡说，专家骗人猫，专家骗人猫，死尸没处烧。恶报追武艺， 谁还骗得了？谁还骗得了？真相睁眼瞧，法轮大法好，难中救人宝。法轮大法好，难中救人宝。马上找真相，信者命能保。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